马可福音十三章哈，那我给这章定个题目叫做活过末世哈，能不能活过来哈，
活过去哈，
活过末世哈。那这个活呢，当然是两重的活哈，一个是我们肉体上如果末世突然来的，我们怎么活过来，一个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属灵的这个灵人啊，能不能活过来，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的问题哈。所以这是面临的活过末世。那在这几年呢，他们有一个教会，有几个教会哈，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，叫做 Life Day， 可能你们听说过。他们每年呢，他们就会去
Life Game，
Life Game
就生命游戏。好几个教会他们在年终，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做，不是跟 Mercedes 教会，
不是，他是西方的教会创造出这个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引进来做，
就模拟现生活。
然后呢，这个当然这个 Life Game， 因为他们招人说他们不让把很多秘密出去，因为参加的人要知道了就会有些失真性哈。但是呢，那我就简单说几句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，但是我女儿参加了。我女儿参加以后，但是她回来告诉我的结果呢，让我蛮震撼的，让我蛮震撼到我觉得我也蛮就觉得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警醒度，我觉得要更警醒哈。原来我觉得反正就差不多，就肯定能到金堂，就那种哈。但是他们玩这个 Life Game 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模拟，然后模拟呢，他就会给你很多，他就叫你真的是好，你现在你到了哪个年龄你就要结婚，结婚你就生孩子，生孩子你就，他都会他按现实去模拟这些，然后你就选择，然后你选择完全是自由的，然后就哎呀不行，我必须完成这个呀，我得忙考试啊，职业考试不行了，我得把孩子养大，这个然后所以这次都占时间，最后就是走，最后但是根据你这样人生的轨迹，最后走，你最后看你走得救不得救。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哈，很惨。就今天为什么今天想起这个，我女儿跟我姐，我今天跟她聊天，她就说她在今天碰到了那天在 Life Game 的一个女孩子，然后那个女孩子恰恰是什么，我女儿呢当时那些在 Life Game 呢，她被后来就是我女儿在那 Life Game 最后，因为她那啥，她就当了牧师了，然后她当了牧师，她最后就怎么样，她就去做，也就张人传福音，她就去按照那现实的去做，但是你当不当做什么那都是你自己选择。但是那个女孩呢也是当了牧师的，说她两个都在牧养的一个教会，然后牧养的教会在那个现实当中，但是呢他在牧养的那个教会当中呢，后来最后的他们玩这个 Life Game 的结果，就是那个女孩也很热心的传福音，也觉得是什么，可是呢他却陷入了迷惑和虚假，到最后整个跟着他们那个教会全部是假教会假先知，最后全部都灭了，然后全部都到了地狱。而这个女孩你知道他们玩的逼真到程度哈，逼真到程度，你知道很多人进了地狱哭到不行，最后
想到自己会进地狱的，我都这么努力的，
他们很多人
信主，我也按活动在做，但为什么会那个？他那个很正。
后来这个，
所以
这个女孩哭了三天。
过一遍这种 life game 的，英国人教会应该也有，就英语就叫 life game。过一遍以后，你原来以为你的生活形态是一定得救的，结果突然间发现，
不得救，
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你说，因为那条路是窄路，
所以所以他后来这个女孩子哈，她能玩到太真实了，很多的人下来都哭。这个女孩为这个后来她说我这么辛苦的那啥，原来我却把人带到地狱了，她自己也进了地狱，她哭了三天。为这事儿哭了三天。
因为她是模拟你现实中的教会。
然后很多人赚了很多的钱，到最后到了最后的全部在那烧，然后他们被刀在那看着那些全部烧毁的时候，那种痛完全是真实的。
他们设计的很有意思，就是。
所以很多的东西哈，然后我女儿回来跟我那啥，她说他们只有三个人进了天堂。
哇！
然后
一批人，几十个人的，一上百人的，一个。
哇！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就想我们在真实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活过去？我就觉得我听完以后，虽然没有参与到他们玩当中，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个结果，我也觉得蛮惨淡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哎呦，我们是不是要更警醒？我们真的能活过？
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讲，
我们真的能活过吗？
反反复复讲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坐在保险箱里了，坐在那个 passport 已经拿到了。
所以前一段。 当那个葛培里走的时候哈，大家都很纪念他。葛培里是一个使很多很多的人得救的一个大牧者，对吗？哈，他的去世都是一个划时代的。但是当人们问葛培里说：“你到了天堂会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会松一口气，说我终于
进
来
了。”
那我们有的人说葛培里肯定进天堂呢，他使那么多人得救。而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说我要警醒啊！别看我们是当牧者，可能使很多人进天堂，而我们如果不警醒，
错失了，
我们又错失神的救恩，对吗？所以活得过末世啊！我们不要太……当然，我活过末世哈，我们不要太。我觉得不要太掉以轻心哈，对我来讲，我看这一段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要警醒哈。但对你是另一个问题，我要不要进来得活的生命哈？我跟你讲，说这个好，我先不要吓你哈，我先还是先不要吓你，我们先聊正题哈。但是，好，活过末世，我是从这段以后，我就觉得。作为我们已经选择神的，我们既不要怕，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在这儿，可是呢我们也要看有一个态度哈，我们活过末世，然后神怎么警醒我们哈。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哈。那这个次呢我分四个部分来分享哈，一般我都分三个，今天我分四个哈。第一个呢哈，就是活过末世等候主来哈，其实他一直讲主会来嘛，所以说这是在其实这一段话也是耶稣哈，他对他的门徒的临别箴言，也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他的神儿女的临别箴言。他告诉我们哈，真的会有末世，真的我们需要选择，真的我们怎么去做会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活得过还是活不过末世。所以他走前了，就来了这么一段的话来告诉我们哈。那我分四个部分哈，活过末世等候主来，所以我分四个部分，一个是清醒等候，一个忍耐等候，一个是信心等候，最后是一个警醒等候哈。这个好简单，就是简单的
第二个
清醒等候，第二个是忍耐等候，第三个是信心等候，第四个是警醒等候哈。所以这是四个部分哈，就是说这是我们面对末世当中我怎么活过来。活过来我要做几哪几部分。好，第一个他说我们要清醒哈，清醒等候主。那么在清醒等候，我看到它有两个部分，这两个部分很容易导致我们不清醒而进入迷惑，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哈。第一部分他就讲到，他说他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就跟他讲哈，说看这个圣殿多棒啊，很豪华，很那什么。然后呢耶稣说，你看到这个圣殿很大吗？但是将来它没有一个在一个的石头上。也就是我们眼见的繁华并不一定是繁华，我们眼见的可靠并不一定是可靠，我们眼见的辉煌并不一定是辉煌，对吗？这是他在给我们讲的。所以我们要清醒，不要把我们眼见的辉煌、眼见的繁荣、眼见的世上要抓的东西成为我们永恒抓的。如果我们陷入到这个，很可能我们就陷入迷惑。我们都知道圣殿最后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圣殿最后全部拆毁，一个石头没有落在一个石头上。但对门徒当初呢，他们只看到的是一个辉煌的圣殿。而耶稣说，何等的殿宇，辉煌吗？繁荣吗？这高耸入云真的是很好，但是真的是不是我们要抓住的？那第今天我们在世上多少人在羡慕马云，太棒了，我能不能像马云这样这么有钱？多少人在羡慕那些当权者，说太棒了，我也要有这个权。我们就在世界上的名和利仗追逐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何等的辉煌，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这个哈，何等的这个风光，对吗？而耶稣给我们的警醒说， 别看这些，别看这些东西，世上表世界表面的荣耀辉煌风光，并不一定是荣耀辉煌风光。
嗯，
何等的艳影，电影它可能一时就过去了。而我们纵观现在的世界的历史，罗马帝国曾经那么辉煌，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人谁会想到他有那样结局？我们到罗马再去看看，我们真的能看到昔日的罗马帝国多么辉煌，那个废墟，可是今天只是辉煌的废墟而已。而我们也看到多少的人，他在人生的顶峰的时候，人们说啊多辉煌，可是他今天又走到哪里？所以第一个清醒，我们不要把眼见的辉煌风光和豪华哈成为我们的迷惑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，不要受到世界的迷惑。所以清醒清醒，不要受世界的迷惑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多少人现在其中拔不出来的。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一边默会，我们也要一边小心，别被世界的迷惑。世界的迷惑不仅是这些看得到的这些呀，我们就算是我们做属灵的事情，世界的迷惑还在迷惑我们啊！哇，我们在自己制造金字塔，对吗？
对啊，巴别塔自己造的挺高，以为
哎，我们在建造自己的，
我建造了多少教会，我又带领了多少人，你会不知不觉的，你看我医治了多少人啊，我一干，你会我。一旦自我上来就麻烦，
所以这都是世上的迷惑。只要世界的价值观在主导着我们的心，在主导着我们的生命方向，这就是世界的，我们就要小心中了世界迷惑的圈套，而进到里面打不出来哈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清醒哈，清醒。第二个清醒呢，他就谈到了耶稣上了嘛橄榄山坐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说哎呀这个以后怎么样呢，耶稣说你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他就说以后啊好多人来冒着名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要迷惑很多人，对吗？所以这个迷惑呢就是另一重的属灵的迷惑，撒旦的迷惑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重的小心，所以世界的小心。其实在圣经里很多都说到我们人生所面对一生啊面对的三大敌人哈，第一大敌人当然是我们的私欲，第二大敌人就是世界，第三大敌人就是，其实第一大敌人应该是撒旦，然后第二大敌人世界，第三大私欲哈，就是从属灵的从世界的从我们人的都真的啥。但是我们的迷惑在这儿，耶稣就讲外在的迷惑两重的，世界的迷惑和撒旦的迷惑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。那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假先知假宗教开始出来，很多的人在陷入迷惑不可自拔哈，然后人们还是觉得哎是对的，甚至很多基督徒当他不太清醒的时候他也会跟上去了，哎他说这个挺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们上周才遇到一个人去看，让我们去看风水，就成了基督徒了还是不能辨别嘛，就觉得上周我有讲这个对吗，看风水之后
讲
得过嘛哈，看风水说后来最后就那啥了，把家族的事 一年就亏了20万，到最后现在不行了。这周他的补充就是当我们帮助他清理以后，清理了假宗教清理了那些以后，他不是当周的星期天、对星期天
我们星期六来讲的嘛，就说他有订单了哈。
对，
我们只讲了一单订单
对
吗？
对。
但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更多的见证，他说当他说一单订单的时候呢，他丈夫说可能是
巧
合，后来呢结果星期四
行给他的订单嘛，
对，
后来星期四的时候我们就去帮他去做处理嘛，他是星期三的，
我们一点半去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清理，
清理
帮他每个房间在那些放风水符的地方都给他覆盖，用十字架和那个覆盖做完以后呢，
后来我们就祷告清理，
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去帮另外一个姐妹做癌症祷告去了，我们就离开他俩在那收拾收拾，刚上车梆梆梆来了好几个订单，然后一直从一点半、等于我们离开嘛，
我们
两点半
离开，
我们两点半离开、两点半离开到晚上11点多，
他是从3点钟开始来订单、一直到11点、来了10个订单、而这10个订单是很多客户没有在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很多客户、都是很奇妙的来的，而在这过程当中竟然有运输公司同天运输公司说要 帮助他们用低于市场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帮他们拉。然后接着这一周呢，他又跟我联系说，师母好奇妙啊，奇妙的是继续发生，很多不跟我们联系的客户再继续来联系，印度又跟我们订了140箱货啊，我就感谢主。然后他说我以前，他说我只知道这个神，他说我去去教会觉得没什么，听听啊怎么样，他说今天我才知道神是可以，哇，你信是得着，你是可以经历的神，整个把他们家庭救活了。因为他和他丈夫最后吵得都不行了，吵架，因为 一年损失20万镑，然后他就那还不止嘛，他都不让他丈夫，他们为这个吵架，他和他丈夫关系也恶化，就是他不想让他丈夫再做，但是他丈夫要不做这个生意呢，那是个家族企业，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。所以对他们来讲，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可是当耶稣的能力进去以后呢，他不是救了命了吗？而且救活了他的家族企业，这叫什么呀？所以当他们以前看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会进入这种迷惑呢？他就看世界上抓钱抓钱，我也要抓，哎，人别人说，哎，这个方法可以，他就试试，那个方法也试试，他就试试，最后风水师来给他试试，他都可以试试，你知道，他就受了迷惑了。然后对这个讲，哎，人家说，哎，这个很有能力啊，他就是的，他就请这些人来给他帮忙。你说这个在末世的时候，很多的人，我们有时候不那啥，但是有的人跟我说，哎，这个人可以那啥，然后很多人就陷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末世的警醒，当我们要不小心警醒，就被这邪灵挟制了，被邪灵挟制，挟制到更那啥。那前天，然后我有收到不明案的一个姊妹，她不认同，她说，哎，她说你是不是华夏有之家的女者啊，怎么怎么，她就看到我们的祷告词以后找来的，那她就说，她祷告词，她就说，哎呀，她受邪灵的挟制痛苦，她就说想让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她处理。当这几天我在跟踪她，跟她讲的时候，哎呀，她兴奋之情的啥，溢于言表，她就非常的兴奋，所以她就说，哎呀，我终于找到可以有人，可以有教会能够来帮助他来清理，因为现在教会很多都不讲这个了嘛，所以他就想找人去，然后就那啥。但是我们就知道神的福音应该是大能的福音，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应该是能帮助，能够胜过魔鬼和仇敌的。但是当我们传福音传的不敢去一并赶鬼，不敢胜过仇敌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人哈，他们就陷在辖制里头，他就走不出来。他这个也是信了基督教了，信成了，他刚受洗的时候他也觉得好很多，可是当那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还是里面两种声音，搞得他也是，他因为他拜，他最早没有信主前他拜那些拜假神，他还请了师父，这是一个破口。第二个破口就是，当然他在这过程中陷入很多的罪，又是破口。但第二个破口就是他后来他哥哥就很年轻就去世了，他极度的悲伤。反正从那以后他就幻听，他就两种声音在他里在打架，你知道这很痛苦的。后来呢，他因为拜邪灵这个，他的生意也是，他是做金融，也是就是搞得也是很差，所以他这个他就觉得活不下去，他也觉得活不下去。
有时候撒旦的手就接着这个，就是压制在你的生意上，你的各方面都不清楚的，以前都没有人讲这样讲。
但是当他受到这些苦的时候呢，当要是教会，我们教会要是不能够站出来为他处理的时候呢，就说你要祷告啊 ，OK， 你可以啊，你要相信啊。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很痛苦，然后他孩子也受挟制，然后他的父母呢，把那个孩子呢，在很小的时候呢，就带到庙里去拜。他说我孩子好好的，回来庙完拜以后呢，身上多了五个痣啊。然后呢，他说，然后他就看着孩子呢，
吓走不要。
然后呢，他这孩子老是怕怕的哭，你知道吗？老是怕怕的哭。然后他就怕怕的哭，是那啥，我们在北堂刚成立的时候，后来为去受洗，然后有个小女孩，她就是她妈那啥时候，后来说让她住口，她就不敢，但是当时老怕怕的，后来就是姥姥呢来到她带她到庙里拜啊什么的，后来最后我们就慢慢给她清理那啥，然后这孩子就发现到教会她就不用那么怕，你知道孩子有时候能看到灵界
才很大的，小孩子的眼睛比我们灵的，
他有时候就怕，妈妈知道他怕，但是不知道他怕什么，你知道那才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没有办法代替孩子在灵里的怕，他是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，他就是怕到不行。但后来呢，他发现到教会呢， 我们祷告以后，他真的有平安。然后这小孩子就
每次叫牧师给我祷告，他也叫他妈妈。
他每次就说我一定要去教会，我一定要去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怕没有了。后来这孩子就变得很喜乐。你知道这个分辨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不敢分辨，然后稀里糊涂的就掉进去了，稀里糊涂就被撒旦压制了。所以这个最近就这些东西很多。然后呢，可是当他们就算是你成了基督徒，如果你不处理，你不把那交出去的主权处理掉，你仍然会处在压制当中，在迷惑当中，这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所以后来我们因为最近处理了这些，所以他说你们教会可以处理吗？我就跟他，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祷告词，发现我们哎怎么敢说这些，
对，
然后他就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处理。我说我们处理了一些什么，我就跟他讲4月2号我们处理那些灵感鬼，然后我们又说正好刚处理了，我就把最近处理的两例告诉他，当然我们还做了一些那啥，啊，他就觉得针对他的问题。当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变得喜乐，然后他觉得有盼望，他说这两天有异象，就然后我们在对话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异象，就是有那个黑黑的大树被从连根拔出来，所以他就觉得神在救他嘛，哈。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当中，但是我们只是知道，就说看到他这样问题，我就知道他拜神。我说你现在就求圣灵来，我说你去祷告，祷告让任何很多的东西，你说辖制你的东西，你想起来就写一个，想起来写一个。他就跟我说，哇，当我真的去做这祷告，很多我忘记的东西全部想起来了，很多的罪，他说很多的东西哈。那这就是你知道，我们就要有个清醒，清醒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哈，假先知、假宗教、假的很，他在各个方面渗透要谋害我们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要不小心跳进去，而且不要怕，你知道吗？神已经胜过世界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理。我们要去处理，就是因为很多的人就是在这种迷惑当中，
包括一切，所以无不向他下拜的。你要想着这一点，就是有信心，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。
但就是说，你知道，就是
宣告，
哎，邪灵在这个时代，他们真的是很活跃的。他们是试图呢，有走到处在抓人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清醒。不要被世界掳走，不要被邪灵掳走，对吗？哈，这是第一个清醒哈，1到5节哈，清醒等候主来哈。第二就是忍耐等候，7到13节哈，忍耐等候，忍耐等候7到13节，他说了三个问题：第一个是灾难问题，第二个是迫害问题，第三个是人间秩序混乱问题。他说了这三个问题，你看他说到时候多国地有地震，这是灾难对吗？灾难今天我们也都在遇到对吗？好，然后接着他又讲到了，你要那啥受迫害，你们要警醒啊，到时候你们要受迫害、受鞭打、为缘故怎么怎么样哈，这是迫害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他说哎呀，到最后呢，有些要父亲把儿子，这人间秩序混乱的问题哈，现在我们要看到这种最伤心了。我们被孩子背逆一下，我们都很生气。
文革就典型的是反映了这个，你
看
那个。
文革那时候人性的到错落到极点的时候，人性就不管了。儿子出卖老子，说妻子出卖丈夫，丈夫就那这种就是人间秩序在最坏的时候，这些事情都会发生。
甚至今天在教会中会发生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教义跟他不一样，就成为敌人。就本来两个还挺好的吧，本来我们都是姐妹弟兄，那一旦在教义上发生一点歧义以后，马上把对方当的就是这个样子。
对呀，哈。
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在末世尤其是我们这样，明明本来挺好的，大家都是一起患难与共过来了好多年的，突然间因为在某些解释上跟你不一样，大家就成敌人的。这个是大有人在，这个我们要小心谨慎。
所以当耶稣跟这些门徒讲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三个事情，而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，这都在跟前，这些事都是我们遇到的灾难，现在越来越密哈，迫害有形，迫害在不同的地区经历的迫害不一样，相对来讲我们在这边还自由点，不过呢那个里自由也不算太自由，现在整个的英国教会也是非常的大，当你现在像比如我们就能够感觉到，当我们现在真实的去讲传讲神的大能的时候，很多攻击的声音就来了，就说你们可能那啥的，我们不说指责人，这其实是撒旦的诡计，就是不要让你真实的神的福音传出去。什么叫真实的福音传出去？就是神在今天依然有能力，
对
吗？然后 因为耶稣，我还是说耶稣当年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传福音，赶逐污鬼，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讲的，他做三件事对吗？赶逐污鬼，医治疾病，传扬神国的道，对吧？这是他三件事情就去来做的。
我们今天只做最后一个，
哎，可是今天我们只做最后一个，
但是没有医病赶鬼和，
对，现在说医病赶鬼不敢，大部分教会不做，神迹奇事不敢说，一旦说，甚至我们那时候看到有一福音教会说，我们宣告在章程上说，我们宣告神迹奇事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，
终止了。有教会的在他的教会的 constitution 里面写的这个。
可是当我们，而且现在很多的说，当我们说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很多的人还是这样看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现在真实的传扬神的道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是有迫害。很多人就说啊，你这是不是追求什么？对，但是我们现在就说神怎么说，我们
尤其华人中间特会扣帽子。
你这是不是灵恩派的？你这是不是异端呢？
对，
等等等等，就马上一
对，这也是迫害嘛。可是我们在这样的迫害当中，我们敢不敢继续说神怎么说我怎么做？我敢不敢相信神仍然做事？我们现在我们越来越勇敢，原来我们就有点说的不做了。可是不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就真的没有神迹奇事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说，我们就说神当然做了。你说没有，我告诉你有，我刚经历。然后那天我跟他我们讲希伯来书，然后我们就马上我们就讲的就刚发生的事。哦，
谁
有
没
有
说、
啊、
事实？就像我们眼睛，你花粉症就舒服就舒服了，这不是骗的吗？就是这都很鼓励人的。我觉得我们互相这样用。见证来激励是非常好的。
所以四十天祷告群，然后我现在让李元在收集那个见证嘛，他现在已经收集了30多页了，见证太
多
了。
就多就是、大家
你知道这还有好多人没写呢，好多人没写呢。
对，
但是你知道，你有时候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你一看，哇，原来这么多的见证，对吗？为什么有见证？因为当你相信神，你口里宣告说主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今天仍然做事，他可以医治我，他可以帮助我，他的大能仍然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，你就看神真的彰显吗？我们多少的见证，对吗？所以在这个，可是我们为神做见证，我们可能会受苦难，我们可能受迫害受逼迫，但是我们敢不敢继续做见证？敢吗？对吗？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对吗？所以灾难不怕，苦难迫害不怕，有些混乱也不怕。刚才说哎，就是现在很多的有些人间秩序混乱，在教会有可能会有些你觉得被亲友背叛哈，因着信仰的人就被背叛，被人家那啥 OK 不怕，我们仍然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对吗？哈，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可能到我们信到一定的程度，可能你经历神更多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一些这些东西，但是仍然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是神的第二个警醒。因为接下去越到末世越乱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这些东西经历的越多，而仍然在这样的灾难迫害和混乱当中能够持守并且忍耐到底的信靠，这是我们神的第二个提醒。好，第三个提醒哈，就是信心等候哈，忍耐等候，信心等候，就是14章到31节哈，14到31节我们就发现了，哎呦，这个境况就更难了。他在谈到大灾难，他在谈到最后的末日，他在谈到无瓜果树的比喻，来谈到这个，这就是到最后的时光的时候。那这个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是实事上这个灾难的也都开始慢慢的接近。可刚才就谈到，对呀，如果出现了像这个兽印啊，出现这个，那我们还活得下去活不下去？那这都是我们人间在没有来前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担忧嘛哈。但是我看这一段的这个灾难都是很可怕的灾难，但是呢我看到的是3点哈，信心等候。第一个他讲到的这些灾祸大灾难都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呢，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灾难，后来没有说不是主减少那儿凡有血气中没有那事，因为主的选民，他在讲什么哈，他在讲呢，不管在这样的大灾难当中，你知道神创造天地， 神掌管天地，神决定着天地。那希伯来书那次我讲了一段文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我看到的说，神创造天地，神创造，起初他创造，现在他运行，未来他收藏，这是神的过程。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当时我读完那节经文看到的是这个，就是说创造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我们人，他当然对我们有权柄，对世界都有权柄，他运行，他现在仍然神迹奇事，他可以掌管世界，并不是他完全软趴趴的没有能力。同样在未来他收场，他收场面对的就是真的有世界大恶人要毁坏世界的时候，
最后结局
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一定是耶稣收场，不会允许那个世界大恶人去按了那个按钮就把整个世界爆了，不会。是不是有是这些哈异教的这撒旦就可能通过芯片就控制了世界呢？我看到这个说不会，因为神掌权，他绝对不会说让事情恶化到被世界被恶人完全接管而神不管，那就不是神了。所以呢，所以那个东西都是现在人们猜测当中的害怕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灾难，我们就会想，越想越坏，对吗？想到最后就觉得完了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突然一祷告呢，事情发生转机，就像我遇到的这个朋友，他一下看到他家的生意一败千丈，一年20万镑刚放进去，在短短几个月没有了，他说完了，我们家这样就过不下去了，而且我们俩为这个吵架，这是人的那啥，灾难就没有盼头了。可是你知道神一介入怎么样，全部转，这短短时间，周一打的电话，周四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关，这对神来讲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前一分钟后一分钟的问题。因为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，所以我们
敢不敢交托，敢不敢摆上，
所以这叫信心的等候，所以这叫主权的问题，这才是主权的问题。所以我要相信在灾难当中相信靠主权，这叫信靠主的权柄，不是说主权不帮你做，而是信靠主的权柄，所以他一定会胜过灾难，胜过罪恶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对末世哈要有盼望，说当以后有的什么，我们不要往坏里想，你一定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保护你，神你只要信靠他，他不会丢下你不管，然后这个世界不会坏在恶人的手里，也不会被撒旦全盘的统治的，不会，因为是那否则就不是神造的天地了，否则就不是神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撒旦这些都是被造的，他们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怎么可能允许他整个的把这些东西全部毁灭了？不会的，因为神收藏，神运行哈，他创造的，他必然负责到底。所以我们这个灾难当中，我们不要看这个，我们要想看到的是神的主权。第二呢，他说人子的降临，第二呢，信心的等候呢，他说不管是天，你看我们看到的环境，大灾难之中环境，什么日头变黑，月亮不放光，星宿坠落，这都是环境，对吗？地势整个的真的是很可怕。可是它重点我们要看到呢，人子大有能力，大有荣耀的降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的信赖神号，就是人子为王，他大有能力的降临，这是我们第二个信靠。第一个主权，第二个是人子为王哈，人子为王，大有能力，他是王啊，他会降临。所以呢，不管到时候我们看到灾难多差多坏，世界环境多么好，突然看见月亮不放光，是星球坠落，我们不要想，哎呀，我们完了，我们没盼望了，我们要死过了。我们然后人家别人就告我们偏方，你现在躲到窑洞里吧，然后你觉得那样能活 ？No， 你知道我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神子他会，神的儿子他是王，他要荣耀的降临，他大有能力会胜过这些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怕，只要我们跟他连住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可以活过末世，我们可以活过来哈。这是第二个哈，第三个他就讲到无花果子的预兆，他就说，哎，这长嫩叶手指就是世界夏天近了什么的，这是个比喻。但是重点我们要看到的说是人子近了，这个我们也知道了，他的上帝人子这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嘛哈，正在门口了，就是神国在门口了。你看，这就告给我们一个画面，对吗？就是神的国整个来临了嘛， 神的权柄统治万有。你看神的国度是什么？第一他有权柄，第二他有王嘛，那神子就是王嘛。第三他有国度，有一个地狱嘛，哈，一个范围嘛。所以他在通过这三段他在讲，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多么恶劣的环境，多么恶劣的这个灾难，多么那个好像就是末世的最后的时光，但是我们同时看到最坏的却是最好的，对吗？最坏的我们都是看到的眼见的，但是最好的神的主权在这里，神国的王在这里，神国的这个就已经在门口全面的掌管开始，所以最坏的恰巧是我们最好的要来了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盼望。所以无论什么，我们遇到什么样东西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活过末世，我们要信心的等候。只要我们连与基督，连与这个那啥，你就知道没问题。 Life Game 也不怕哈，我们可以活过来哈。重点在于我们一定要不要因着这些灾难一来我们就跑掉了，因着问题一来我们就走开了，因着问题一来我们就相信说哦，可能跟着他们跑跑吧。我们跑开都是因为我们跑开离开耶稣了，但是只要我们不离开，只要我们跟神连住，你知道我们的救恩就是安全的，我们就是可以活过来的，活过末世的哈。所以这是信心等候哈，第三点。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未来呢我们是很有那啥，而对我们今天其实这个警醒已经在起作用了，我们都要每一天要小心谨慎哈，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环境的恶劣变化的时候，我们要警醒，不要跑开，要活过来，这是保证我们活命的。我们不要觉得哎没关系，跑开就跑开，可是真的这个活命是我们在永生当中能不能真的是活命。我那天读了一个那啥哈，说你好，他讲了一个妈妈说好狠心哈，他说其实这个有点道理哈，他就说到你知道到时候天堂地狱的人能不能看见，在天堂的人能不能看见地狱的人？能看见，因为启示录里有说嘛，他在那啥，我就看到外面的那个火湖里都是那个电那些人嘛哈。但那最早的时候，
地狱都能看见天堂，至少在乐园里的人和在阴间的人，就是那个财主拉康勒的，
那不也都看得见吗？就他们彼此看得见，但是又过不去。
就是可以。
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妈妈嘛，他就讲的妈妈，然后就是他就到天堂了，然后呢，结果他就看到他的丈夫。他的孩子全部都在地狱挣扎，然后呢，然后那个丈夫就说：“你为什么当初就不告我？为什么不给我祷告？为什么不让我去信主？你去就你那么火热去教堂，你为什么不为我祷告，也让我能够回转回去？现在你让我在这儿，你跟我们就说我们夫妻就行了。然后最后你到天堂，我在地狱看着你在那看着他在那受苦。后来他那孩子也说妈妈妈妈在这叫，就叫。”叫说妈妈你救我，你然后妈然后他说你看你那时候光说让我吃啊喝啊，给让我做这个题做那个闹这个，结果你就是没有把神的救恩告诉我，到我现在在这地狱里挣扎。然后那孩子就哭啊哭啊，然后他看到了啊，他泪流满面，他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救他的孩子，没有办法救他的丈夫，没有办法救他很多的亲人。哎呀，看了我那个以后，我觉得什么真的是什么是真正爱。那些孩子们，她的丈夫就说：“你就是不爱我们，你要是爱，你就才知道把最好的给我。可是现在你以为那些都是最好的，结果现在好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天堂，我们全在地狱受苦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那时候这个妈妈后悔，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警醒吗？我们就有警醒，我们对我们的亲人真的有这个迫切吗？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这个什么是真正的爱吗？
我就这样跟我妈讲，我说老妈，万一真的有天堂地狱哈，我在天堂看到你在地狱那么受苦，我说我好难过。我说你信主吧，我妈说好吧，我跟着你信。真的，我妈，你说我说哦不要不要，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了，真的是也是祷告，真的是祷告。
现在对孩子呢？也要一样，
对，
你看他儿子今天受洗哈。
哎，你这个就很有智慧嘛，对吧？
啊、
妈妈就说：“对呀、
啊，
我愿意跟我女儿在一起。”
我说我受不了，我说妈妈，我叫流泪，我看你在地狱真的那么受洗
了。
啊，
刚才
休息
了，
在他的浴池里面，我妈。
他愿意。
我当初我妈跟我说的一样的话，说你信主吧，信主，咱俩在天堂还能再见面。
你就信主。
太真的哈。还有父女关系、夫妻关系吗？
没有，
前两天还说
没
有。没
有，但是你不是能知道，
还是能认得出来，
对呀，认得出来，
还是认得出来自己的前世，就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记忆还在呢。
对，
你不是说完全没有，只是那个世界不再婚嫁。
嗯。
不再有家庭，
还是有忧伤，有悲哀吗？
去了那就没有忧伤了。
我们拟人化今天表达的，
在今天是有忧伤，那时候就没有忧伤。
到底怎么样？我们真的不知道，那肯定是没的。
但是他说天堂就是美好的，没有忧伤，然后没有那啥，所以
我们去了才知道。
看不到地狱的，地狱看着也不忧伤，就让他们。
你要看见你自己的亲人在地狱里，你就不这么想
了。那时候，如果你要是有忧伤的话，怎么
不在？会觉得有点心疼，但
是不
是
那个你没有办法了。
会在，
但是
被那个所捆绑了，不会像今天我们就觉得苦的不行。但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丝那个，就说哎呀。怎么回事？会有一点这个，但是很快会过去。
对，我们不知道了哈，但是他是给我们一个警醒了哈，就说我们那啥。好，这第三个我们说到信心等候，最后我们就说警醒等候哈。警醒等候就是最后的那日，32到最后这节，他一直在这就在这么短短的里面，他说了多少个警醒？
四个。
啊，他说警醒，警醒，警醒，他说了四个警醒是吧？哈，他警醒等候，那警醒等候呢？我就看到他要我们时时警醒，然后呢祷告警醒，敬畏警醒哈，就说他让我们这样的带着这个的心哈，一个是时时警醒，为什么必须时时的？我们不小心就错过了，对吗？因为他说谁都不知道那天是哪个来，突然来了，今天警醒了，明天不警醒，完了，所以这样的就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哈，我们一下错过的话。虽然你前面是警醒的，后面一不警醒还错过了。第二个是他说要祷告警醒哈，就是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随时要祷告跟神，祷告警醒就是我们随时要跟神连接。你天天盯着，但是没跟神连接，你就还是没有办法那啥哈。最后一个呢，我就说还是要带着敬畏警醒哈，就是我们真的要看重神的话，他最后说。离开本家，他第一个是一直在讲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来，第二个他就在讲你们要祈祷哈，警醒祈祷嘛，最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无所谓的就睡着了，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带着敬畏心，我们真的很傻，要是女王现在来啊，然后你就在看着你就算是困吧，可能说现在让你见女王你都不会困，因为说哇太兴奋了，以后你穿得很漂亮，你去等女王，可是现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老困着了哈，说他就说你真的等万王之王，说你要有一种，我们要有一种敬畏，
是不是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所以
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三个警醒哈，一个时时警醒，一个祷告的警醒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敬畏的警醒哈，当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不然随便睡啊就睡了，无所谓啊，不在乎啊，那这都让我们可会陷入迷惑哈，所以呢，那我就对这段呢哈，我就是觉得活过末世，就是神给我们的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临别箴言哈，活过末世，等候主来。第一，我们要清醒等候；第二，忍耐等候；第三，信心等候；第四，心警醒等候哈。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弯曲背逆的时代，容易让我们陷入迷惑的时代，我们时时的有这份等候的心哈。让我们能够好活过这个末世，
别的我都。